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9月23号北京时间傍晚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维族学者伊利哈木从重从快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特赦称中方对伊利哈木的判决可耻，中国外交部则称中国依法审理伊利哈木案件，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司法独立。我们节目中要连线为伊利哈木做辩护的律师李方平，请他介绍有关宣判的情况。另外我们还要介绍伊利哈木土赫提是什么样的背景。节目中还要为您介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表示，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所有伙伴的独立和主权是其东南亚政策的核心。我们当然还有其他更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前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一案，23号上午10点在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第12法庭公开宣判，法庭判处伊利哈木无期徒刑。伊利哈木的律师刘小元称，在他办过的案件中，当庭宣判的只有一起，也就是山东记者齐崇怀案，除当庭宣判案件之外，最短时间宣判的是伊利哈木案，仅仅4天就做了宣判。新疆当局从通知开庭正式开庭做出一审判决总共不到2周。北京观察人士认为，新疆当局从重从快严判伊利哈木带有严打意图，伊利哈木的判决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据维权人士刚刚接到伊利哈木家属的电话称，伊利哈木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伊利哈木说了一句不服判决抗议，就被法警押出法庭。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声明指出，杰出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中国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是对司法的侮辱。该组织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位力图在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促进相互理解的良心犯。国际特赦的中国研究员倪伟平说，这一可耻的判决在现实中没有依据。伊利哈木土赫提致力于在不同民族之间和平地搭建桥梁，为此他由于政治动机下的罪名而受到惩罚。前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一案呢，9月23号上午10点，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第12法庭公开宣判。法庭一审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伊利哈木无期徒刑。伊利哈木的律师李方平称将提出上诉。中国外交部则称，中国依法审理伊利哈木案件，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司法独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伊利哈木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伊利哈木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向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提问。华春莹称，中国是依法审理，中国反对外国干涉中国的司法独立和主权。
你提到的中国司法机关有关的这个审判的案件呢，我想这也不应该来问外交部的发言人。我想提醒你注意的就是呢，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司法机关会依法去处理有关的案件。那么你提到有些国家你用了谴责这个词，我想说的是中国司法机关会依法处理有关的案件，我们一向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来干涉中国的司法独立和主权。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伊利哈木的罪行包括他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在2009年七五事件前后十分活跃，曾因进行煽动宣传、传播谣言等多次被关闭。此外，接受外媒采访也是罪行之一。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伊利哈木在近年多起涉疆事件发生时都接受了外媒采访表达意见。据伊利哈木家属的电话称，伊利哈木获悉判决结果后只说了一句不服判决抗议，然后就被法警押出法庭。伊利哈木的律师刘晓元说，在他办过的刑案中，当庭宣判的只有一起，即山东记者齐崇怀案当庭宣判，其次最短时间宣判的是伊利哈木案，仅四天就作出宣判。新疆当局从通知开庭、正式开庭、一审判决总共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伊利哈木的另一位律师李方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无法接受这次判决，伊利哈木毫无疑问会上诉。北京观察人士认为，新疆当局从重从快严判伊利哈木，带有严打意图。伊利哈木的判决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特赦组织将这次判决形容为侮辱司法。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通过社交媒体称，如果北京这样定义分裂主义活动，新疆当地族群之间的紧张将难以平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星期二将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判处无期徒刑。下面我们就连线为伊利哈木做辩护的律师李方平，请来介绍一下今天宣判的情况。李律师你好。
你好。
李律师，您现在人就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哈，您来先介绍一下今天 法庭宣布的情况。
对，今天是十点开庭，大概一点十分结束，应该是有三个多小时。因为整个判决书的话有66页，他逐一宣读的话就花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伊利哈木进来的时候，首先用维吾尔文和汉文向大家问好，然后坐下，听宣判。宣判的话，因为念了很多的证人证言，绝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他知道这些学生的证言的话都是违心的，但他仍然保持着微笑，也没有愤怒。对，最后宣判的时候就是说犯分裂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没个人全部财产。他以为法庭会给他最后说话的机会，但是他准备要说的时候就被法警带走。他带走的时候的话，喊了一声就是说不服，对，抗议。
是李律师，对，
最后就带出去了。
李律师，这个伊利哈木在这个判决之前，他曾经说过他心理上有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哈，但这个判决无期徒刑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哈。那么在宣判以后，伊利哈木还有他的家人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伊利哈木事前跟我们沟通过，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最不乐观的预判，因为他对新疆的情况是特别的了解，也一次次的应该说安慰我们。就是说不要担心，他的心态任何时候都会很好，而且跟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不管判决如何，他都希望他的家人和他的这个民族吧，就是不要带有仇恨。
他家人恐怕是非常非常的惊恐吧，因为这个无期徒刑判下去宣判。
家人的话，主要是妻子嘛，妻子听到无期徒刑，当场就对这里马上就痛哭，大声痛哭。因为对他太太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4岁一个7岁的两个男孩没有父亲，这真的是下面的路怎么走，我觉得确确实实很难以承受。
是李律师，现在这个是一审的判决哈，那么接下来就这个案子的话，我们还能够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期待谈不上吧，因为伊利哈木说 不管怎么样都是要走下去，就是要上诉。
那作为伊利哈木的这个辩护律师哈，您自己怎么样来看这个判决的情况跟处理的这个方式呢？
哎呀，就我们曾经也办过类似于这样的案件啊，就是内地的，就是难以想象，还是有巨大的差距。所以说我们对新疆的情况的话，确实没有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它其实就是一个办网站的行为，虽然这个网站后来迁往境外，其实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网站，就是对办完以后，这边关闭，然后就是服务器转到境外，但基本我们看都没有去追究。
好的，好，李律师，有关于这个案件我们就先请您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电话连线介绍，谢谢您。
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伊利哈木土赫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者，什么样的背景呢？下面我们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在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来做进一步介绍。齐志峰，我们也都知道，伊利哈木土赫提，大家都形容他的时候是说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一向呢他的这个立场非常的温和啊。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长大，请给我们做个介绍。
我先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成长环境。
好，
伊利哈木土赫提，他是1969年出生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图什县。他的本科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就学，后来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那么随后留校任教，成为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可以说他的这个成长环境，他家里也都是新疆当地公安的这个干公安的人很多，可以说他是成长在一个这个中国制度家庭。
他本身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呢。
对，是。
那么关于这个中国政府关押他的这个理由，宣判说他企图分裂国家罪哈。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伊利哈木土赫提一直在这个新疆研究方面是非常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呢也是所谓的非常的温和的哈。那他对于就是说中国政府治理这个新疆的政策啦，他自己用什么样的他什么的观点一直来陈述，以至于会引起了这个所谓的分裂国家这样的一个罪名呢？
综合各方面的消息来看，他是这么看的。那么近年来是北京政府大力宣扬新疆维吾尔极端分子在新疆从事暴力恐怖活动，试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那北京誓言采取严打高压的手段镇压那些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那么伊利哈木他对北京的政府的这种说法表示难以苟同。他先前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专访的时候，他强调指出，新疆维吾尔族人或许是有人进行了暴力反抗，但由此将新疆问题、将维吾尔族问题这个简单化是十分有害的。他认为新疆的问题主要是根源在于这个民族自治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维吾尔族在自己的家园里成为这个二等公民，那北京政府不让他们有任何这个有宗教的自由，这个言论表达的自由。那么他同时对北京政府的关于北京这个维吾尔族人的恐怖主义的那个说法，他提出了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对意见。他说，我想提醒各位，在中国我们看到的资料是每年有118万起类似的暴力事件或群体事件，这当中可能不一定有民族的问题，汉人或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问题。因为现在看来，中国很多东西是不分民族的，比如暴力拆迁、贪污、环境污染、欺压百姓，我们看到的这个汉族人季中兴在首都机场的爆炸事件，但是汉族是通过爆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中国政府都没有把汉人的这些暴力表达说成是恐怖主义。
所以这些言辞看起来都并不是这个官方所喜哈。那么但是伊利哈木本身个人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在被正式逮捕以前还曾经遇到过车祸。那么这个车祸呢，广泛被认为是中国当局故意 故意做出来的哈。你谈谈看这个事情。
对，他那个车祸是在去年11月2日，他当时开车外出，后边有人开车是明显的撞他的车，那撞他的车的人不但是不对他道歉，还对他破口大骂。那么他当时接受这个东方采访的时候，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当时对那个人说，嘿，你别骂人，你撞车了还有理了。那个人说，你心里清楚我为什么撞你。那伊利哈默说，我不清楚啊。那个人说，你在媒体上就继续装逼吧，你在媒体上你说了那么多，我撞死你，撞死你全家，杀你全家。这只是当时撞车的这个情况。
嗯，另外呢，我们也知道，齐志峰，你有关于伊利哈默吐赫提写的一些文章哈，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发表之后，读者反应非常非常强烈，请你谈一下这个情况，还有就是读者留的一些评论。
对，那么读者的那个评论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有一些读者他是这个支持中国政府的，那么有一位读者支持中国政府的读者，他这么留言，他说，不论是披着学者教授的外衣还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只要支持恐怖分子，只要做分裂祖国的事，就要坚决镇压，这与意识形态无关。那么接下来就有这个读者留言对这种北京的观点提出反驳。那这提出反驳论的这个读者留言是说，牺牲一个民族的权利来成全另一个民族，这不是扯淡吗？以爱国主义为旗号，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响、冠冕堂皇之下，掩盖不了你的五毛本质。那么另一位读者留言，他说，我觉得伊利哈姆说的没错，新疆问题、西藏问题根本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民主的问题。他们所受的不平等在广大汉人地区也同样存在，香港就是个例证。不改变为上的体制，不改变党大于国的意识，所有的政策都是无效的，所有的维稳都是徒劳的。
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跟阿拉伯伙伴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一些具体情况。现在美国跟5个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联合发动了空袭。美国中央战区司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在夜间发动的14次空袭破坏或者是摧毁了叙利亚东部4个地区的目标，其中包括伊斯兰国在拉卡的主要营地。这份声明还说，巴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约旦和阿联酋或者是直接参与了对训练营、军事指挥所和一处金融中心的袭击行动，或者是提供了相关的支持。是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上述空袭造成数十名激进分子的伤亡。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杰夫·普尔星期晚间对美国之音表示，空袭行动中动用了战机、轰炸机和舰载巡航导弹。叙利亚外交部说，美国在空袭开始前向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进行了通报。得到了西方国家支持的叙利亚一些主要的反对派联盟对上述空袭行动表示欢迎。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9月22号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演讲中表示，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所有伙伴的独立和主权是她的东南亚政策的核心。她表示，东南亚国家不应当不得不在大国之间，尤其是在美国美中之间做出选择。而新加坡外长尚穆根则表示，美中两国如何建构新型关系对于东南亚地区至关重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和新加坡外交与法务部长尚穆根是在布鲁金斯学会正式宣布设立李光耀东南亚研究主任讲座一职而应邀发表讲话的。赖斯女士在演讲中表示，亚洲在全球事务中的崛起与东南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因此东南亚国家现在而且将来都将是美国向亚洲再平衡的中心焦点。他说， 东南亚国家在充满巨大潜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在几个大国在该地区日益活跃的时候如何调整的严峻问题。
China's rise, Japan's re-emergence, India's revival,
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再度兴起，印度的复兴，当然还有美国的再平衡，这些态势都是真切的，而且他们直接的汇合在东南亚。但是这些趋势应当是进行更大的合作的一个机会，而不仅仅是竞争。东南亚国家不应当不得不在大国之间，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这位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强调与中国发展关系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表示维护美国在该地区所有伙伴的独立和主权是其东南亚政策的核心。新加坡外长尚姆更表示，美国通过承担亚太地区的安全而发挥的关键作用，使得东南亚在内的东亚地区得以有今天的繁荣与稳定，中国则是最新的例子。他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东亚争取影响力的经济与战略竞争者，两国必须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一个崛起的中国与一个占优势的美国如何构建新型关系，对这个地区来说至关重要。在一个美中两国都有很大利益的地区，东南亚地区发现它处于这种复杂关系的中心位置。
2011年就任外长的尚姆根表示，东亚地区对于建立一个可行的新架构来维持地区稳定与增长的必要性存在广泛的共识。
The foundation of any new East Asian equilibrium and architecture.
任何东亚新平衡与架构的基石将取决于以竞争性合作为特点的美中关系的演变。中日如何处理两国之间根深蒂固和历史上的紧张关系，也将是至关重要的。美日同盟关系如何在现有的东亚体系下持久下去，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莫迪领导下的印度能够复兴的话，印度也将是这个新方程式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最终的架构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尚姆根外长在演讲中承认，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谁也没有答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星期一证实，一个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激进组织绑架了一名法国人质。法比尤斯说，这名叫做赫尔夫·格戴尔的法国公民是星期天在阿尔及利亚境内被绑架的。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法比尤斯还说，网络上一段显示格戴尔左右两边被武装人员包围的视频看起来是真实的。他说，法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寻求格戴尔获释，但是绑架行为不会改变法国的立场。在美国国会通过授权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法案后，法国也于上个星期加入空袭行动，并且在星期五首度轰炸了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据点。此后，伊斯兰国曾经威胁将法国公民定为绑架目标。叙利亚主要反对派联盟领导人哈迪·巴赫拉呼吁尽快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实施空中打击。巴赫拉星期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为了避免一场灾难性危机，时间因素至关重要。他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占领行动使得叙利亚北部数十万名平民遭到围困。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每拖一天，激进分子就有更多的机会扩散恐怖。奥巴马总统已经授权美军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空中打击，但他迄今为止还没有下达开火的命令。美国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斯兰国的空袭取得了成效，并且协助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夺回一些阵地。美国国务卿克里出席了本星期的联大会议，并且积极寻求更多国家加入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国际联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局势。我们也知道，香港大学生已经开始了为期一周的罢课。在这同时，香港和平战中的发起人星期二上午向香港市民发出了一起来参与战中的邀请。外界广泛关注占领中环行动，可以说是一触即发。 那么香港学联的罢课集会呢，也在9月23号星期二由香港中文大学移师到了天马公园。现在呢，我们就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请她来介绍有关的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好，海燕，首先你来谈一下这个占领中环的发起人呢、他发出的战中邀请是什么样的内涵呢？
对外界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的预料，就是战中呢会在10月1号正式启动，但是呢战中的发起人都没有明确的讲。不过呢今天呢上午和平战中的发起人之一，也就是戴耀廷教授呢，在他的个人脸书上说呢，白酒有时，去瘾有时，公民抗命有时，占领中环也有时，就是说也有这个该到时候了。
嗯，
就是他表示呢，在别人庆祝国家大日子的时候，也就是国庆，他们呢也会在中环摆下一场争取香港民主的盛宴。当时当然他也是说欢迎，愿意为这个目标呢，愿意做出付出和牺牲的人赴宴。这个赴宴呢一直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传奇的，就是说就跟去瘾或者赴宴就是一种暗号，就是说要去战中。另外呢，战中的另一位发起人陈建民教授呢，也今天也在《明报》上撰文呢，他引用圣雄甘地和美国民权领袖马德路德金的这个道德权威，这个说就是当公民面对不公义的时候呢，即使任何一个公民呢都有抗命的这个责任。他强调呢，这个公民抗命不是挑战法治，而是要达至更公义的这个法律和制度。同时呢，更主要的就是陈建民在这个文章中呢呼吁香港市民呢，那一天到中环去，用合法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不愿意以身试法去公民抗命，但是呢你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呢去支持战中者，比如说像提供一些后勤服务啊，监察这个警方清场的这个行动啊，还有传播信息，就是利用现在的这个网络啊，这个传播工具啊，社交媒体啊，传播战中的信息。
对，海燕，那这个讲到这具体的战中行动，在暗示当中是不是也有明示呢？是不是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日期呢？日子？
当然这个明示，当然他们不能特别明确的说，但是呢，一直以来，因为他们说为了避免所谓瘫痪中环的这个经济，所以呢会选择一个国庆假期，会选择一个假期，但是现在他又说了，是在别人庆祝国家的大日子的时候，就是明确的点名是国庆当天。
好的，那就是说具体有这个暗示，就是10月1号这一天了哈。那来看一下，就是现在香港大学生的这个罢课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这个罢课行动在美国媒体得到广泛的报道哈。请你来谈一下香港大专学生在政府总部外面罢课现在有哪些最新情况呢？
对，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昨天有13000名来自25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参加了第一天的这个罢课集会，在香港的中文大学。这个呢是香港学生罢课历史上一个记录。那是今天呢，他们把这个整个的集会呢就移到了政府总部附近的这个天马公园。他们举行三个地点举行这个公民课堂，就是邀请不同院校的108位教职工轮流的为学生讲课。主题呢也就是包括自由啊、民主、公民抗命，还有这个不合作运动这一类的课题。今天呢大概应该有23场左右。上午和下午的时候呢，因为香港这个气温非常的高，所以呢大概有几百来人，但是到了下午5点以后呢，人陆陆续续的增加，到现在我刚才在场地上转了一下，大概有1-2000人。他们多数人还是穿戴白衣，佩戴这个象征公民抗命运动的这个黄色的丝带。另外在晚上呢，这个公民抗命这个公民课堂呢大概7点半就结束以后呢， 他们学联啊，就是罢课的组织方会邀请市民参加从7点到晚上10点的一个聚会，就是全民的聚会。然后呢，10点以后呢，放映电影，这名字叫《行动的另一种可能》。
好，那么海燕，你谈一下哈，因为这个香港这个公投的事件，香港民众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的，结果呢现在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呢现在对于中国政府方面的反应啦，或者进一步的这个做法，香港民众都是非常的关注的哈。那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会见了香港工商还有专业界的富豪团的，还讲话了，那么香港方面对这个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香港这个尤其是泛民反应非常的强烈，因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这个香港富豪团的时候呢，他这个讲是说中央要坚持一国两制，对港方针不变，但是呢就是像基本法中承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种提法呢，他根本没有提到，而且呢他将以往的就是说就是中央说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啦，这一类的情况呢，都给改成说这个香港政府呢，要香港呢要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以及在港府及行政长官的这个带领下，继续推进香港各方面的发展。这样呢，就是说有分析说啊，就是像香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也原来也是 CNN 的一个评论员。林和利先生这分析说呢，就是说，这个讲话呢就表明，习近平的言论呢跟白皮书呢如出一辙，就是完全是在重申这个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的这个管制权，因此呢他不提这个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啦，或者是用港人治港一国这个高度自治这样的词汇，就是说从全面的这个香港也有媒体就是说中央是在全面的扼杀这个港人治港。
好的，好，非常谢谢海燕从香港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埃博拉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除非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控制疫情，否则到今年11月，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可能会超过20000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星期二发表了世卫组织埃博拉专题小组的报告。报告警告说，要避开新病例的激增，就必须立即强化相关的措施，包括将病人进行隔离、加强诊治、用安全的方法来将尸体掩埋，以及动员整个社区的参与等等。报告的作者之一，世卫组织高级官员戴伊说，重要的是现在就必须行动起来。6个月前，世卫组织首次获知埃博拉在去年的12月就已经开始在非洲国家几内亚爆发了。到目前为止，埃博拉病毒已经导致5864人感染，2811人死亡。星期二的报告还指出，尽管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许多地方都报告出现埃博拉病例，但是90%以上的病例都集中在这些国家67个地区的14个地区里面。世卫组织星期一表示，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的疫情似乎得到了控制。在尼日利亚，自从9月8号以来就一直没有出现新的病例。与此同时，又一批人数在30到40的美国军人将于星期二抵达西非，去那里帮助当地的人民一起来对抗埃博拉病毒。美方承诺将提供1亿750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抗击埃博拉疫情，并且将派遣3000名部队官兵前往西非地区，协助当地修建一些临时医院，并且提供后勤方面的援助。世卫组织要求结束对埃博拉疫区的旅行限制，并且恢复民航服务。世卫组织说，这些措施阻碍了国际社会的救援努力，并且损害了实施上述措施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方面，在乌克兰，大家都注意到了乌克兰东部这些日子以来的冲突。那么，在乌克兰西部有一个城市，距离东乌克兰只有有1200公里之远，而这个城市呢，叫做沃利沃夫， 利沃夫在地理跟文化上都是跟西欧比较接近的，而且利沃夫也以此感到自豪。可是呢，战争的烽火以战争的气氛呢，现在对于远在1200公里之外的利沃夫还是造成了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的报道。
利沃夫这个城市有一种迷人的古风，老市政厅外围绕的是鹅卵石铺成的街道，当地婚礼的队伍常常在全年开放的市集上与来自外地和外国的游客擦肩而过。这里的游客有的来自远方的战区，为的是获得哪怕短暂的解脱。市长安德里萨多维的办公室阳台可以俯瞰整个集市，他说远方的战乱一直在他们的心头挥之不去。
我们都是乌克兰人，现在我们的国家东部有了灾难，这场灾难也牵动着利沃夫每个市民的心，我们都很担心，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也是国家获得成功的一部分。
与市集里人们的对话也体现了这一看法。
我为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悲伤，我不希望还有任何其他国家经历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
我们又紧张又担心，所以我们禁不住为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痛苦。
然而身处利沃夫的古典建筑和古老教堂之中，很难让人相信乌克兰另一边的城镇正在遭到破坏。正在准备竞选国会议员的塔拉斯·沃兹尼亚克承认，这确实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疏远。他从苏维埃时期就开始出版名为《埃》的独立文化杂志。
我们没有完全漠视东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意识到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人们不得不为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到底是参与到一个新的乌克兰政治国家的建设中，还是分离出去。
这个决定因为俄罗斯的干预变得复杂，但是在利沃夫，大多数人对于他们希望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朝哪个方向发展没有丝毫的怀疑。
西方还是东方？我想是西方。我不知道西方世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但是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自由，那是首要的事情。
西方，只能选择西方，我们已经受够了东方。
在这里，人们很容易想象乌克兰是欧盟的一份子，和反对派在二月推翻政府时所预想的一样。他们很多人都来自这个地区，但是俄罗斯干预的几个月证明，这一切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迅速、顺利和简单。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利沃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完成了对印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里程碑式的访问，这是北京推动在亚洲建立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政府的宣传活动中，一位核心人物是中国最知名的航海家，他就是15世纪的宦官郑和。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特别从郑和的故乡云南的晋宁发来报道，来看看中国怎么样通过回放历史来宣传未来。
郑和就是现在的云南省省会昆明以南的滇池湖畔长大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穿过了南亚、中东，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使中国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郑和研究专家徐克明是位于这位航海家故乡的纪念馆的馆长。
200多艘船，这个船在海里边，在印度洋有4公里长。它的最大的船叫宝船，这个宝船呢有44公尺长。有一个英国的科学家，他就说，在15世纪初叶，在中国，在这个印度洋称霸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国家敢来侵犯中国。
中国的领先地位并没有持续很久，郑和死后，中国转向闭关锁国。但是邓小平等当代中国领导人在郑和的故事中找到了深意和使命感， 邓小平在1980年代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
啊，中国2000多年没有一次开放，只有下下，啊，明成祖死了，那么后来就中国逐渐又衰落了，加上清朝就更衰落了，啊，所以来一个闭关之首就不行了，所以说郑和就说了，我是郑和第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对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并强调了郑和与印尼的关系。丝绸之路政策的重点是推动中国的贸易关系，但不清楚它是不是还有更广的目标。在北京对中国南海的绝大部分领域宣誓拥有主权的背景下，这样一些周边国家感到不安。中国经济学者贾进京说，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目的是在历史贸易关系的基础之上，扩大中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并加快推广使用中国的人民币。
比如说跟斯里兰卡，他强调了要加强金融合作。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在金融方面它并不是一个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但是为什么要加强金融合作呢？这就是因为从贸易的路线和走势来看，它在这个斯里兰卡所处的这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适合金融服务。实际上金融是广泛和普遍的联系着地理。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斯里兰卡期间，参加了由中方提供资金修建的一个价值14亿美元的新港口的奠基仪式。这一战也为郑和的故事增添了色彩。习近平获赠一个记载了这位航海家旅程的石碑拓片，那块石碑是在20世纪初被发现的。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云南晋宁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一艘中国侦察舰被发现正在美国经济专属区内侦察美军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军事演习。不过美国对此并不介意。一名军方发言人说，中方的做法遵守国际常规，美国完全可以接受这种行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军方人士星期一说，自9月15号勇者之盾演习在关岛附近展开后，一艘中国侦察舰就开始监视演习的大部分活动。美国第七舰队战斗部司令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表示，中国和美国船舰进行了专业的互动，美国尊重中国或任何国家安全，负责任地操作他们的船舰。勇者之盾是美国军方今年在太平洋举行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包括陆海空及陆战队等一共18000多名士兵，超过200架飞机和19艘船舰，目的在于训练不同军种彼此间的联合作战能力，发展真实作战经验。报道军方事务的美国《星条旗报》援引“勇敢之盾”演习发言人海军少校金·迪克森的话报道说，美国希望对中国强调，在领海领空以外及国际区域进行军事活动是所有国家都有的根本权利，因此对于中国侦察舰遵守国际常规的行为，美国完全可以接受。迪克森的说法正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洛克利尔7月份对一艘中国侦察舰出现在夏威夷海域侦察环太平洋多国演习时所说的话。由于当时中国海军已有船舰应邀参与演习，洛克利尔尽管认为中方另外派侦察船来侦察演习有点奇怪，但还是强调美国可以接受这种行为。
这个情况好消息的部分是，中国已经承认或接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告诉他们的，就是在另外一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从事军事活动和侦察活动是符合国际法的规范，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权利，因为你在这个专属经济区有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
8月19号， 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在南中国海的中国经济专属海域上空遭到中国战机近距离拦截，并险些发生擦撞。五角大楼谴责中国战机的行为不安全和不专业，北京当局则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抵近侦察。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星期在美国参加海上军事力量研讨会时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抵近侦察已成常态，不会停止，但中国也会继续拦截进行反制。英文南华早报报道，美国第七舰队战斗部队司令蒙哥马利少将表示，勇敢之盾的操演项目也包括训练飞行员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可能的拦截，但他说美国并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看在莫斯科方面，俄罗斯的反对派支持者和反战示威者星期天在莫斯科游行，敦促乌克兰实现和平，要求俄罗斯停止向乌克兰分离分子提供军事援助。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数以千计的俄罗斯民众今年第二次走上街头，要求克里姆林宫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但很多示威者不仅要求乌克兰实现和平，还要求俄罗斯实行政治改革。参加这次和平游行的丹尼尔说，他对普京总统和克里姆林宫精英们毁灭性政治活动感到厌恶。
I think it's a big mistake.
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把俄罗斯带入了混乱、无政府的状态、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应该是这样的。
有人谩骂和平示威者，说他们支持基辅而不是亲俄罗斯分裂分子，是卖国贼和法西斯分子。但反对派领导人和这次和平大游行的组织者涅摩佐夫表示，更像独裁者的是普京总统。
普京其实是在报复乌克兰人走上街头发动革命，推翻腐败头子亚努科维奇。他害怕这一幕会在俄罗斯上演，而且普京认为如果乌克兰成功加入欧盟，将会对他的权威构成威胁。
警察没收了一些示威者的标语，他们认为这些标语对普京本人和俄罗斯在乌克兰行为的抨击过于严厉。尽管安保措施非常严密，但仍有个别人攻击游行示威者而引起了混乱。虽然组织了这次示威游行，但俄罗斯的反对派承认他们的声音是少数，和几年前他们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普京下台时不可同日而语。涅姆佐夫表示，在克里姆林宫的打压、宣传和民族主义的压力下，反对派的声望已大不如前。
首先是很多人被打压、被起诉；第二是经济形势不错，这样一来，普京就能让那些说经济形势不好的人闭嘴。还有就是，普京在媒体上培养了一批像戈培尔那样的怀有帝国情怀的歇斯底里的人，这些都导致了抗议活动走入低迷，让抗议活动成为一种意义活动。
涅姆佐夫说，新鲜的和平游行可以重新激发起俄罗斯反对派的活力。
为了让人们了解我们的观点，我们必须利用唯一的机会，就是 Facebook 和其他社交媒体，还有一些还存活的独立媒体。
涅姆佐夫也是乌克兰领导人的顾问，他说俄罗斯不是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因素，基辅也必须推行艰难的改革，打击根深蒂固的腐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方面，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台湾立法院作证的时候说，政府没有改变对南中国海岛屿和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立场。在此之前，美国跟台湾前政府高级官员说，台湾应该考虑放弃对南中国海拥有的主权的主张。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9月22号星期一举行多场质询会议，部长级官员、行政院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接受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的质询的时候说，不论外界如何评论， 台湾政府依然坚持对南中国海相关岛屿跟附属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立场。
最近有一些美国的学者也好，甚至退休的官员也好，他讲说希望台湾可以放弃南海的九段线的这个主张。这个部分你们有没有
我们的主张不会因为近期一些美国学者的看法改变。我们对南海哈这个我们这个相关中华民国所有的这个相关的岛屿跟附属水域的主权这个部分，我们的立场都没有改变过。
针对王玉琪的回答，立委江启臣说，美国对台湾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立场高度关注，希望马英九政府更加明确地做出回应。
因为其实我在七月份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包括国议员包括智库的人就跟我讲这件事情。
我知道委员，美国人很关心这个事。
对，
我们的
他们甚至把这个议题看得比 TPP 还重。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9月13号在台北的一场研讨会上说，台湾应该认真考虑放弃以九段线为界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他说，这样做不仅使台湾当局的政策与国际法相符合，而且能将自己与中国大陆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做法区别开来，以一个和平缔造者的身份参与对南中国海争端的和平解决。之后，台湾前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和立法委员张旭成对美国之音说，依据国际法，民进党执政后会考虑放弃目前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的主张。
民进党的人包括本人都已经表示说，的确台湾应该重新调整我们对南海这个领土的这个主张。因为这个国民党政府1947年在二次战后所提出的这个九条线或11条线的这种立场，今天台湾的政府根本就是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民进党执政的话，我相信我们愿意重新考虑。
今天
前民进党政府另一位高级官员、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和国防部副部长柯承亨也在同一场合向美国之音证实，民进党正在思考是否要放弃台湾当局以现有的 U 型线为界限对南中国海主权的主张。正在台湾国史馆展示的官方南疆史料展显示，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6年才首次绘制了一张由八段线组成的 U 型线，作为日后以战胜国身份接收南海各岛屿主权的依据，并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九段线为界对南中国海主权主张的依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星期一由日本各大企业主管参加的大型经济代表团前往北京访问，代表团希望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会晤，为中日首脑会谈创造环境。日本媒体把谁出面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看作是中国的对日外交晴雨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的日中经济协会派出一个由200多名日企高管参加的大型访华团，从星期一开始为期一周的访华日程。日中经济协会自1975年起每年派团访华，今年是第40次，不过访华成员超过200人尚属首次。访华团由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原定征以及丰田汽车公司名誉会长张富士夫亲自率领。中日关系正处在冷却状态之中，首脑会谈一直未能举行。访华团此行的目的，用经团联会长神原的话说，是要为实现中日首脑会谈创造环境。在过去访华时，中方曾经派出最高级别的领导亲自出面接见，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 不过，自2009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最后一次接见访华团之后，伴随中日关系恶化，会见访华团的中国领导人级别也在下降。为此，日本媒体把谁出面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看作是中国的对日外交晴雨表。此次访华团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总理李克强出面会见，但是目前尚未得到中方的明确回应。日本政府希望11月在北京举行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实现日中首脑会谈，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说服中国。本周内，日本最大执政党自民党还将派遣副干事长协调中日执政党交流，为首脑会谈铺路。美国之音TV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我们的头条新闻，就是维族学者伊利哈木从众被从快的判处无期徒刑。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律师，他的辩护律师谈到了这个被宣判的情况。而国际特赦称中方对于伊利哈木的判决是可耻的。此外呢，伊利哈木被判无期徒刑的这个案件的宣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反对外国的干涉。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谈到了有关于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世界各国对他们的反应以及采取的行动。我们这次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即将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告一段落，接下来还有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10点钟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也欢迎您，我们时事经纬节目10点钟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访问埃及，争取推动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打击野蛮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克里国务卿指出，作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知识和文化中心，埃及在公开谴责伊斯兰国宣扬的意识形态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说，埃及站在打击恐怖主义，特别是西奈半岛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最前沿。埃及安全官员表示，他们面临盘踞在西奈半岛的安萨尔拜特麦格迪斯组织的威胁，这是埃及最危险的恐怖主义组织。美国继续支持埃及打击西奈半岛的恐怖分子，这些恐怖分子杀害了数十名警察和军人。正因为如此，美国上个月宣布准备向埃及交付10架阿帕奇直升机。埃及外长舒克里说，埃及支持打击恐怖主义的一切国际行动，我们支持这些努力，并将采取所有措施彻底根除恐怖主义。克里国务卿指出，消除伊斯兰国威胁的最好方式是建立一个全球联盟，为伊拉克政府提供广泛支持，其中包括军事和人道援助。这个联盟还必须寻找途径制止支持伊斯兰国的非法资金和外国作战人员的流入。与此同时，重要的是，穆斯林政治和宗教领袖应当直言不讳地反驳伊斯兰国对伊斯兰教义的粗暴歪曲。克里说，在这场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发挥某种作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加入这个联盟。我们致力于与世界所有的国家合作，击退恐怖主义。克里国务卿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削弱和最终击败伊斯兰国，不管它在什么地方活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